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属灵人的感动。我寻求这个题目呢，已经过去好几天当中哦，虽然很忙碌，可是呢在心思意念当中呢一直纪念的1月17号、哦、我要讲什么题目哦， because 这个是一件比较有挑战的题目。那因为我们1月20号呢就是有一个总统就职典礼，现在你看见所有的媒体都在讲说哦，拜登要上来，但是最近呢你看见华盛顿 DC 啊，现在有超过15000名，有人说已经是20000名，有人说要到30000名的军队在那个地方。 So what's going on? We don't know， 我们不晓得，只知道呢在24号之前这些兵都不会动，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搞什么游戏啊，什么样子的戏码会演出来，我们真的不晓得。因为这些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我们只知道呢，这些的兵力调动是只有川普总统有这个行政能力的，所以不晓得他意义为何。 We don't know， So we shall see， 我们不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川普的名义上说是要保护啊，是要让这个政权和平的转移啊，但是为什么派了这么多兵力我们不知道。那同时川普也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告诉我们要 stay down，也不要去这个引起这些冲突的游行啊，他没有说游行不行，但是不要冲突，不要起冲突啊。当然也害怕会有这个1月6号国会的事件，现在大概是知道这是安提法他们的这些阴谋，但是主流媒体他不是这样报的。所以弟兄姐妹 ，we see there's a 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对于一个属神的人，现在面对这么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这么样子的假消息充斥的地方，那你跟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做属灵人的感动，属灵人的感动。那我应用的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可能很多的人并不是太在意，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用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诱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那弟兄姐妹，在这三节的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信息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恩赐，这个原文是没有的，它的字就是属灵的。那么属灵的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讲说是属灵的，就是 spiritual 啊，就是属灵的。所以英文就直接翻译成 spiritual， 那个希腊文就是属于灵方面的。Spiritual 的人是 spiritual person 或是 spiritual things， 属灵的人或事物，或是人被灵引导的。所谓的被灵引导就是 led by the spirit， 所以这讲到属灵的意思， spiritual 的意思就是被灵引导啊。这个灵不见得是圣灵，不见得是人的灵，也有可能是邪灵，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灵。但是这个我们在讲所谓的属神的人， 你应该是要被圣灵引导。但是在保罗其他的书信啊，还有其他新约的作者里面，我们看见 有一些的人他是被邪灵引导的。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应该是被圣灵引导的。那么当然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是后面就讲到关于恩赐方面，所以我们和合本呢他就把这边放了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在前面这三节跟属灵的恩赐没有关系，它是属灵的事情上面，是属于这个探讨如何被灵来引导。那我再说，灵的引导可能是圣灵，可能是自己的灵，你的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叉叉灵邪灵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保罗在十二章前三节他是在讲怎么去分辨对于这个灵的引导。那保罗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换句话说就是这三节在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用一个被圣灵引导是透过他们以前如何的被带领去拜偶像的经历。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哥林多这个背景，那哥林多是一个很淫乱的，他有60多个偶像崇拜，最有名的就有三个，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爱神维纳斯。他的爱神维纳斯呢，他是崇拜爱的神，那么他们把这个爱就变成了有1000名的庙祭。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呢，他以淫乱为名，你去艾维斯敬拜的时候呢，他那里有1000名漂亮的庙祭妓女在那个地方等候你哈，来你去敬拜就是跟他们发生关系，他们说这是跟爱神维纳斯的敬拜，所以呢你只要愿意他们就跟你在性方面有联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哇，这个男人啊，在哥林多的男人啊，据考证呢，他们哥林多的男人呢不到100万，但是这些的男人啊，你可以讲说每天都很快乐哦，白天在庙里面，然后晚上呢，他们这些庙妓、这些妓女就跑到街上来这个招引顾客哈，所以呢，这叫做牵引跟迷惑。那么牵引原文是不定式，一直不断，就是不断的会引诱。那受迷惑也是不断的被强行带走，哇，好像呢，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你不时的你就会跑出一些图片啊，不雅的图片、诱惑的图片，它来吸引你，它来引诱你，让你不断的被牵引到他要你去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呢，你可能看到一些比较耸动的文字啊，说哦发生什么事情，赶快去看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新闻，它的标题呢，它的标题其实的目的是吸引你去看，其实它里面只是在 propaganda， 它只是在传递它的要你看的东西。因为我们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想法，还在吸引你这一批的人来看他的东西，所以每一种人都有他的观众哦，他的听众。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journalism， 就是在这些写文字稿的人他已经有一些的特定的对象，那么这些特定的对象呢，他就召集他们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告诉他们一些的事情，这跟这个偶像牵引啊。保罗他在那边写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啊，你们以前就常常被随时牵引去侍奉、去服侍那亚巴偶像。然后"服侍"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然后就是把你带到这个亚巴偶像面前。亚巴就是沉默、不能够说话的偶像。 那么现在的偶像其实原文就是 image， 就是图像或是你幻想的样式。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谈过现代有很多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呢，我说现在的游戏机 OK 网络游戏，其实它基本上也是满足你某个人里面的欲望，你要想要去证明你的能力，或是你觉得这个非常吸引你，但是这个无形当中就好像随时被牵引受迷惑，这一种偶像哑巴偶像的来叫你来叫你来。那弟兄姐妹，这个哑巴偶像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哑巴偶像，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哑巴偶像，他没有说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他不需要像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一个中学同学啊，住在某一条花街，我们叫它花街上面，住在里面，每次去找他都要经过一些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笑脸的赶快进来，他在那边就在那边招，就在迷惑，所以害得我都不敢去找他了，不然的话就是跟他一起走，哇，这样的话就免，因为大家都认识，因为都是邻居嘛。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引诱、这个诱惑、这个牵引是一直不断发生的。只要你到那边去，只要你到他的网站，只要你在网络上，很可能随时都会来牵引，再来招呼你哈。当然，这个招呼已经是所谓现代的哑巴，他不用说话，他用图片，他用一个偶像的 image。引发你的幻想，那么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也现在偶像也可能是运动明星，也可能是歌星，也可能是你喜欢的影星。像我们可能是对某些影星很疯啊。像我跟大家提过，我们那段时间在台湾很疯那个林波，因为他演那个梁山伯了。梁山伯，他这个林波，哇，这是我们的当时有很多人的明星偶像。当然过了一阵子，当然就不是了。但不管怎么样呢，那曾经是你的偶像，哇，他到哪里去就疯狂的追捧。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你也会很疯狂的追捧某一些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也可能会有很多的幻想。那如果这一些，我不是说这些追求都不好，如果这些追求的事情人物超过了你对耶稣基督的追求，那弟兄姐妹，我要劝勉大家，这个可能已经是偶像，因为已经超过了你对耶稣基督的追求，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说这个哑巴偶像，那这对这个哑巴的偶像是不会说话。在当时哥林多，他们的偶像会激发起人的动物情欲，他会丧失很多人伦道德观念，以至于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讲，哎呀，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连这种事情在外邦人当中都不会发生的，居然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淫乱的风气啊，已经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甚至是在基督徒的当中。所以保罗特别提起这一件事情来。那么保罗他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前面后面他都有提到这个淫乱的事情，特别他讲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了就跟他联合了吗？其实他是在讲他是在讲跟那些妙计联合的时候，你就跟那些偶像联合。那么这个在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性关系当中，是一个灵里面的联合，是一个 union in one spirit， 所以因为神他说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叫 two shall be one。 那么在这一种生命灵里面的合一，那是夫妻关系当中最亲密的。所以在你跟夫妻关系之间最亲密的这一种的性的关系，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非常好的，很喜悦的，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但是你在婚姻之外的关系，对不起，保罗特别他讲说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所以夫妻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与教会心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是与耶稣基督联合为一灵的，我们不能够跟别的联合成为一灵。你不可能也不可以再跟你婚姻以外的人联合成为一灵。所以保罗他在讲这一些的事情，让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要知道这属灵的事情啊。哎，你们当初怎么样去被牵引去服侍，去跟那些庙妓发生关系啊，那是你们外邦人不懂的时候。但如今不一样了，如今你侍奉的神是会讲话的。其实他为什么要讲那些哑巴偶像，是因为他要 contrast， 还要有一个对比，对比这个啊，我们的神是说话启示的神。这说话启示的神呢，就是会被圣灵或者是神的灵感动的。那么这个感动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若被神的灵感动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 spiritual person， 你一个属灵的人，你受感说话，受到感动说话。那那个受到感动说话，就像这个先知 King Clement， 就是我们美国在这近几十年当中，我认为他真的是神话语的出口。他所讲的话非常的准确，他受感说话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发出话来。他是用他 King Clement 这个人，他把神的心意神的预言发出来，那个就是属灵人的感动，是属灵人的说话，是受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个是对比那一些哑巴偶像。但是对于那些哑巴偶像的人，你拜多了，你就会像那些哑巴偶像不讲话。这个不讲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讲真理，他也不允许别人说，他要 silencing others， 他要让别人也要当哑巴，因为他是崇拜这个哑巴偶像的，他有他的 ideology， 他有他的一些乌托邦的想法。那这些的想法呢，在当时保罗他在跟哥林多教会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自己耶稣基督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这个不要闭口其实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保罗他在那边有面对这么多偶像的城市都是哑巴，然后他受到很大的逼迫，不许他传福音，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都不许他传福音，以至于保罗说我不要在你们当中传了，我要到外邦人那边去了。可是外邦人也是一样很反对，所以保罗很灰心啊。可能保罗在很灰心的过程当中呢，他想说那我也跟在雅典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只好试试看要不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主在异象跟他讲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换句话说，保罗领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你要留在这边，所以他就留在这里一年六个月。 待了18个月，好好的将福音门徒训练在哥林多教会当中。那个西方都是 dumb idols， 哑巴偶像，就叫人你不要讲真理，你只要跟我去拜偶像 happy happy 快乐快乐就好了，你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美国的民主党崇拜极左的社会主义，他们高举了这个旗号叫做 cancel culture， 要毁灭美国的文化，否定以神立国的基础，他们至终要修改宪法或是完全放弃美国宪法，要用他们的众议院、他们的参议院，他们来重修美国宪法，甚至他们现在要基督徒闭口，甚至他们威胁说7500万美国人我们要追着你到底。意思就是说，曾经投票给川普的，曾经到华盛顿 DC 去参加抗议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说你们，我们要追你们到底。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控诉。你也可以说，基督徒啊，你现在已经在征战当中了，因为有些人他开始要逼迫你了，这个主流媒体一致性的要攻击我们这一些以神立国保守的观念。但我们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教会，他到现在还没有觉醒，他到现在还是说那就让拜登当啊，甚至有些的prophets，有些的先知呢，他们说：“哎呀，向大家道歉哦，我预言川普会当选，结果现在川普是拜登当选。”所以开始向很多的人 apologize， 非常的对他们过去的这些错误呢，向大家道歉。但是呢，我在想，就算你的失误，你也不需要这么大张旗鼓，因为你这样子的道歉等于是帮了民主党，等于是帮了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你这样子做反而造成很多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么 Jeremiah Johnson 这位这么有上帝启示的先知，他说他道歉之后收到很多人对他生命的威胁，那这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我们不能说哦，这个先知错了，那就要用石头把它打死那种味道哈。弟兄姐妹，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启示，但都需要查验。对，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也为 Jeremiah Johnson 这么一位先知哈，我还是称他为先知啊，我们在为他祷告，求神饶恕他，也求神保护他啊。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也对他有一些言语上面的威胁，我盼望那只是一时的。但是在这件事情整个的，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需要合一。我在最近过去好几个礼拜祷告会当中，我一直在讲合一。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看见了，这是仇敌的诡计，就是让仇敌让我们教会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敌人是谁。然后这个是一件，我觉得个人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我们看见仇敌不遗余力的要打击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否定以神立国的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见教会要发声。保罗他在这段经文，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概念，他说属神的人没有人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没有受到圣灵感动的也不会说耶稣是主， 所以你受圣灵感动，你一定会说 Jesus is my Lord。 当然在当时耶稣是我的主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它的严重性，因为这个 Curious 这个主的意思也是罗马皇帝的字，所以当你说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你可能要进监牢。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受圣灵感动的，是圣灵带领你的，你就不怕死。你不能够像那些哑巴偶像，你不能说哎呀 silence 闭嘴。那弟兄姐妹，这是哑巴偶像，这是现代主流媒体要所有的基督徒都闭嘴。他们不遗余力的来攻击教会，他们会说你们看这些，他会这样讲说，你们的 Jeremiah Johnson 都已经道歉了，你们还在说什么，你们还预言川普会总统，你们都错了。他们开始这样子做这一些无情的攻击。但弟兄姐妹，教会要不要发声呢？是的，在这一段的教训里面，教会不能不发声，因为我们不是哑巴，我们继续传福音真理，我们继续传神是公义公平的，上帝的审判会来临的，我们不能够睁眼说瞎话，我们不能像主流媒体一样，他们编造谎言，我们是就说是，我们在法庭上宣誓的，我们是就说是。我对这一次很多人起来检举选举的舞弊，我们要说主啊，这些人是真实的，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放在你的手里面，他们在法庭上宣誓签字说我看见这些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勇敢令人敬佩的见证人。甚至有人说我为了发这个见证我已经失业了，我养家糊口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些人真的是为事实为 truth 来发声，但是主流媒体却全部的完全忽视，完全的不报道。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受圣灵感动的不能够闭口不说，我们不能够当哑巴，因为我们是受圣灵感动的，所以我们会说话。然后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讲，教会不能够静声不说话，不能够像很多的教会说哎呀我们教会不谈政治，哎呀我们教会这个政教分离，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讲福音不谈政治，讲得好像很清高，但是弟兄姐妹，仇敌会因此就不理你吗？仇敌就会因此不攻击你吗？仇敌就因此放过你吗？觉醒吧教会，我们要发声，不仅继续传福音真理，我们也要痛斥罪恶，特别是媒体的说谎。我们会告诉，待会会告诉大家，你不报道实情就是罪，就是会担当这样子的罪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看待神的话，你对神的话认真，你就会受感说话，你就会敢讲神启示你的话。我相信大部分坚持到现在的先知，他是拿着他的这个名气，他的名声，他是在讲神要他讲的话。即使你现在看好像是错了，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不要放弃。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相信这两万名，大概两万名的这个在 Washington DC State Capitol 这个地方，我相信他有他的目的，除了军事目的也有一些政治目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要保护拜登让他和平的上台。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我们很快的就在下个礼拜会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我们属灵人的感动，对于一个基督徒属灵的人而言，我们不要像他们当时代的人，他们会咒诅耶稣的，他们会 curse 耶稣，他会说耶稣基督是行恶的人。但是犹太人一直在教唆众人说耶稣基督是坏蛋，耶稣基督是恶人，他的理由就是说他不守安息日的诫命，他在安息日行，他在安息日这个医病赶鬼，这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故意的眼瞎，你也可以讲说就好像今天的媒体一样，故意没有看见，然后用他们的神学思想，用他们认为因为他在安息日犯了这些戒律，所以他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媒体一样，看见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呢，就说他不是从神来的，他不是民族的解救师，他是一个暴君，所以要弹劾他，现在要弹劾两次。然后我在想说，一个弹劾总统说他是暴君，他是越权，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社交媒体一律通通都把川普的言论通通禁止掉了。那到底谁是暴君呢？到底谁应该被弹劾呢？啊，弟兄姐妹，你要这样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今天川普是不是属神的派领来的这个总统，任何的总统被禁止发声、禁止说话，那个就是哑巴偶像的权势在那里搞鬼啊。你了解我今天讲的重要的意思吗？在主流媒体，在这些社交平台禁止我们总统讲话的时候，谁是暴君啊？他如果是真的是暴君的话，早就派军队把他们全部拿下来，把他们，我不知道了，我在想，如果说他真的是暴君的话，这些人早就被逮捕了，还轮到你让他把这个东西，他全部把他的账户通通封起来，推特是全部 delete 掉。那弟兄姐妹，你要去思想，到底谁是暴君，到底谁这个权力比总统还大，而且这个总统他遵循宪法，他没有用他的行政能力才威逼人家，他不做威胁的，这个才叫做总统啊。如果我今天当总统的话，我才不会让他有这么样子好过的。弟兄姐妹，我一定会威胁利用你这些媒体平台，你这样子对待我，我可以叫 IRS 去查你的账，我可以把你这个 VP 每个人通通叫出来，你们今天在最后再把我封号的话，你们身家所有的东西，我叫我下面的人调查你，调查到你哦，你要去跳河，我会这样子。但感谢主，我不是总统，我也感谢主，川普总统并没有这个样子做，所以他们是很嚣张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人都难免会怒气，但是川普他很守法，这个就是我们欣赏他的地方，他没有滥用他的权力。但是这次笑话弹劾川普两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弟兄川普弟兄他在遭受不白之冤，所以我们说不要放弃，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彰显的。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不会说基督是可咒诅的，是可恶的，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那不是受圣灵感动。圣灵感动的人不会说基督是可咒诅的，不会说基督是可恶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会承认主耶稣他是你的主，我的主， He is my Lord。 就像川普总统他说，他不是全世界最 famous， 最 famous 的是他，是 Jesus Christ， 在公开场合尊崇我们的上帝， 弟兄姐妹，你能说他不是你我的弟兄吗？他会尊崇耶稣为主。那么这个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 brother， 我们的弟兄，他现在是美国总统。我们近身的说，如果我们咒诅了主内的肢体，论断了肢体的作为，那么对不起，你也是受到邪灵的影响，并不是圣灵的引导。为什么？因为主内的肢体，你骂了我们弟兄最小的一个，你等于是骂了耶稣。你骂了耶稣，就绝对不是受圣灵感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小心你的话语。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讲，你一定要祝福我们的肢体。就刚才我们 Alex 弟兄他也说了，祝福对方，但是对方不配的，哎，福气就回到我们身上了。这是马太福音十章十三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的原则。我们有因此很快乐的为那些咒诅我们的，我们为他祝福，我们为他祝福，因为八九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你会去承认主的圣名，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我们的主会引导我们追求圣洁，追求主内肢体的彼此相爱，而且会在话语上面要造就我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属神的人是在一个虽然外面会有逼迫，虽然外面形势对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好，但是弟兄姐妹，你还是要祝福他们。前几天有牧师，有一个牧师打电话问我，他说：“哎，刘牧师，你觉得现在情势是怎么样？”我说：“什么情势？”他说：“这个拜登到底会不会上台？”我说：“拜登上不上台，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King Clement 他曾经有一个议员，他说 We have two presidents。 我说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呢会有两个总统啊。至于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可能我们过一两天就会知道。那网络上有谣言说川普已经 sign 了那个平乱法，但是他 sign 这个平乱法呢是可以不公开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两万名军队驻扎在 Washington DC， 是什么时候总统有权力调集军队不需要州政府同意？那弟兄姐妹，这个你要去思想。我觉得他已经签署了，只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的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可以宣告他继续是总统，他等到这一段期间过去之后，他才会把这个平乱法取消。啊，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会同时有两个总统。但事实上是不是到底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 we shall see， 我们就很快就会看见了。但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受属灵人的感动，你跟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管谁，1月20号发生什么事情，川普是我的总统，我不愿意，而且我不能够 follow 拜登，我在内心里面不会承认他是总统。就像我们在哥林多当时在教会里面，当有人说 Who is your Lord， 谁是你的主，我一定说耶稣基督的。那说那皇帝是主啊，我说耶稣是主。其实我们现在呢，无论谁当总统啊，耶稣基督是你我的主。但是我心里面会加一句，川普总统是我的总统。 但是拜登不会是我的总统。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来分辨，怎么样来应用。第一个，亚巴不报道实情就是罪。在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是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好，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发生在很多事情上，包括这次川普他已经下令 declassify Obamagate， 就是奥巴马门所有的一些秘密，在川普还没有当总统之前被监视，这些所有机密的文件通通都要 release。 那么这件事情呢引发大震动，最近你也看到很多的新闻，突然之间欧洲有一些的主要国家的他的一些的高级官员纷纷辞职。 Why？ 为什么就在这个很敏感的时刻，意大利、英国开始紧张了？哎，我们看见有一些很猫腻的地方，他要 release， 他要 declassify， 还要让这些机密文件解密，所以一公开不得了啊，很多人赶快辞职，赶快下台。然后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只知道好戏在后头。但是在这边讲说，哑巴不报道实情就是罪，特别在主流媒体当中，他就是不要让你知道，他自己有一个论断的标准在那个地方。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而且你要担当这样子的罪。然后弟兄姐妹，我是在对媒体讲的，我是对于那些官员有这些知识、有这些的情报，他故意隐瞒，他可能跑到对方说：“哎，我有你的情报啊，给我一点钱啊，我就延迟报告，我就甚至不报，看你给我多少钱。”那弟兄姐妹，如果说这一些事情是被买卖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所知道的、所看见的，你不说出来，这就是罪，你要担当他的罪孽。这对方犯法的事实，他的罪会跳在你的头上，因为你没说。然后弟兄姐妹，这叫做哑巴偶像 silencing。所以在美国现在的主流媒体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你看第二点，所有的媒体应该曝光罪恶，不能够包庇民主党。你去看所有的新闻，他们对于川普是铺天盖地的在那边丑化，在那边抹黑，但是对拜登呢，嚯、哦，轻描淡写，他的儿子的犯罪事实你根本找不带到，根本就是昙花一现，报道一天没了。那他们在隐藏事实啊，他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良心，这些 editor、chief editor 啊，这些主要的编辑长官呢，可能有一些人他报了一篇，然后第二天他就说你不要再报了。哎，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保罗他说，不是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虽然这是对一个教会里面的人讲，可是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应用在世界上的事情。媒体不能够包庇罪恶，你要曝光罪恶。媒体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仅是督促政府，他也要显扬公义。但是现在的媒体已经不是了，现在的媒体已经被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做传播工具，他们没有正义，他们没有公理。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有新一波 对于媒体有一新一波的整顿，怎么整顿我不知道， But I think God is angry about it。 我相信上帝对这样的事情已经非常的愤怒了。通常来讲，上帝对于一个国家的愤怒是透过其他的国家把你毁灭掉了。 I don't know， 美国应该是不会，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罪恶的事情，教会也不能当哑巴。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是光是盐，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好像没有关系哈，罪恶的事情无所谓，谁当总统那是他的事，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弟兄姐妹，你要小心这个鸵鸟的心态，我们教会已经在受到攻击了，你醒来了没有？这句话主要的不是对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讲，我是对很多其他教会还没有醒的教会在讲的。我也看到也听到很多的教会在内部起冲突啊，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攻击自己的教会的肢体，没有爱，看不见爱，没有看见那些说话是造就安慰劝勉的，我们只知道看到批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处的。我盼望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耶稣叫我们肢体们合一，这是第二点。第三，神的公义正直最终必定彰显，为冤屈的人伸冤。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八节这段经文比较凶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的话。那时聋子必定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也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的人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耶和华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经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情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的人，责备人的设下网笼，愿用虚无的事屈望一人。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好像在形容串，他就正是受到如此的对待。因此呢，其实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那时就在为串普来祷告，我们求主为他伸张正义。我盼望神赶快在川普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不管1月20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求主公义至终能够彰显，为川普受到的冤屈为他伸冤。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属灵的人，受感说话，我们不能够像哑巴偶像，看见罪恶绝口不提，看见民主党选举作弊绝口不提，看见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看见国会的这个事件的时候被媒体铺天盖地的说是川普的拥护者的 是 riot， 是进行了暴动。我们对比那些 BLM 的安提法他们所做的所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没有经过审判就这样子判定川普是要被弹劾。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公义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些的众议员们投票弹劾川普的这一些的人，主啊你都看见了，你都知道这些人是谁。我们不是哑巴，我们教会要发声，我们愿意上帝你的光，你的荣耀，你的正直，你的公义要在美国彰显，因为美国是以神立国的。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哑巴偶像，这个社会主义极左派，他们的 ideology， 他们的这些乌托邦式的 想法，他要破坏美国的文化，他要把美国立国基础的以神立国的基础这样子的宪法，他要践踏。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公义彰显。我们知道你利用，也不是利用，你高摩勒川普作为你的仆人。高摩勒川普他要把这些沼泽的鳄鱼给显露出来。我们也相信上帝，你要继续使用他，让美国重新回归真神，让美国重新回到宪法里面的保护，也让全美国的人民张开眼睛，要看见事实的真相。谢谢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努力的传扬福音真理。对于面对我们未来有很多的人需要福音，有主内的跌倒软弱的，主啊，你让我们有机会把他们重新扶起来。对于那些心灵受伤的外邦还没有信耶稣的，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福音的机会，给他们传扬圣经的道理。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人的话语有限，但是主你的恩典，主你的话，你圣灵的感动一直持续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再说，我们是受圣灵感动说话的。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